四个月男孩 Caleb 有时候孩子哭闹特别心烦的时候，一直祷告也不能够恢复平静，唱诗歌也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课程里面说林师母唱诗歌的见证，但为什么我唱诗歌没有办法，很多时候很难调整回到里边。宝爸，感谢主，弟兄，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你还能够一直的祷告，还能够唱诗歌，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说明你是一个平常就是有操练的弟兄。感谢主。那我们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唱诗歌，但同时我们也要满足孩子的需要。我们要想想为什么孩子哭闹呢？四个月的孩子他不像大孩子，他会告诉你我饿了，我困了，或者我有其他的需要。那他的需要呢，只能通过哭声，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向你表达。所以我们需要对孩子发出的信号有正确的解读你要想想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宝宝可能是饿了再一个呢，可能是他已经玩了很久了他应该是累了，需要睡觉了。所以我们可以一边唱诗歌一边带孩子睡觉。感谢主。那祷告唱诗歌有没有用呢？一定是有用的。祷告一定比不祷告强，唱诗歌一定比不唱诗歌好最主要是祷告和唱诗歌呢，让我们先安静下来。那这样子在我们正确解读孩子的信号的时候呢，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呢，如果我们对孩子的他的信号有合适的回应，也就会安抚孩子，让他这个哭闹的情绪呢能够平静下来。那如果我们通过解读孩子的信号让孩子平静下来呢，也会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祷告唱诗歌以及对孩子发出信号正确解读都是需要的。感谢主。问题：经常出差怎样进行家庭时光？我们讲到家庭时光呢，就是全家人在一起有属灵的美好时光，我们建议呢一周至少一次。那如果家长经常出差呢，的确有一点打岔，但是因为现在高科技网络呀视频呢这么方便，即使您出差，你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参与美好的时光，就是用视频的形式或者是打电话的形式不管怎样我们家庭时光最好不要间断。问题：像小小婴孩的课程，每堂课后都有一个最重要的性格操练的点，这个课程非常丰富，听的时候非常有享受，但有时不太抓得住重点，是否可以明确地列出本堂最重要的点如何操练？感谢主弟兄姊妹，您提的这个点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实际的。那我们在设置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有作业那一项，我们当初的想法跟您是一样的，是想每一堂课都有一个实际操练的点那我们有的课是有的，有的课呢就没有，因为这个课像您说的是非常丰富的，每一堂课呢都有很多实际的点。那我们第一次你听这样的课程的时候，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观念的更新然后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我们着重推动的就是家庭时光的建立。那你在家庭时光建立的同时呢，我们就会有一些课程的内容，比如说家庭时光的内容。那你这个家庭时光的内容也不是一个周两周的，甚至可以坚持几年的，甚至十几年的。所以我们这些课程的内容根据您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孩子的需要，把这些点一一的落实到你的家庭时光里。所以我们这个十次系列课程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那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那里边的执行的点需要弟兄姊妹，无论是服侍的弟兄姊妹还是家长们，都要在你根据你们的实际的需要，根据你们孩童的年龄和他们的各方面的需要呢，来把这些 细细的点一样一样的能够操练下来。问题，孩子三岁，谢谢和对不起他都知道，就是不说，与父母说。我们试过，如果他不说谢谢，就不给他某样东西，他大多数情况都不说，我应该如何引导呢？你想要引导孩子说谢谢和对不起啊，这是非常好的。的确啊，孩子三岁了，是要引导他或者是教他一些礼貌用语。那你说啊，他与父母说，但是与其他人就不想说。所以这个我想问的就是，谢谢对不起他不想说呢，还是见到生人他就害羞不想说话？因为孩子的天性不同，有的孩子呢就比较害羞退缩啊，比较胆小，所以见到生人无论说你好啊，对不起啊，谢谢啊，还是其他什么话，他可能都不想说啊，这个是一面。那另一面呢，如果他说话都没有问题的，家里人他都很熟的，就是不说谢谢和对不起的话呢，您的确可以像您说的，如果你要忘记这个魔力语言啊，我们说这是魔力语言啊，谢谢对不起是魔力语言，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说的话，你就很容易啊让对方帮助你，或者是你想要什么东西，对方很容易就给你。那如果你不说的话呢，那对方就可以选择不给你哦。那这个这种练习是可以的。但另一点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有这个礼貌的环境啊，也就是我们成人，您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要用礼貌语言。比如说孩子帮你拿什么东西了，你一定要记得说谢谢啊。如果不小心碰到孩子了，要说对不起啊，所以我们的榜样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做家长的，我们成人啊，我们弟兄姊妹都要留意啊，在孩子在的时候，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操练用礼貌语言。孩子今年12岁，在陪孩子读经的过程中，最多读一章，孩子感觉被动勉强，老师说读经没意思，他很喜欢看课外书，并且看得非常有味道。怎样吸引孩子读经？可以用奖惩吗？你的孩子12岁啊，他很喜欢看课外书，并且看得非常有味道。但是呢，在您陪他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却很被动勉强，他感觉圣经没有意思。那这很显然呢，他不是阅读的问题。圣经对于12岁的孩子来讲呢，也不是要求过高啊，按理来说12岁的孩子是可以读圣经的，但是他不喜欢，他觉得没意思。那你问可不可以用奖惩呢？我的感觉呢，不需要用奖惩的办法。我们可以考量一下，如果他对圣经感觉比较被动，那如果圣经故事会不会他会喜欢？那我们这些方面的教材啊，比如像圣灵的果子，还有台湾编写的一些青少年用的性格那套书，其实我觉得都比较合适他。可以从圣经故事开始，因为每个圣经故事里边呢都有性格操练的点，然后也有经节。那希望有这么一个过渡以后呢，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啊，也随着他对主的话的接触以及圣经故事给他带来的影响呢，逐渐的他可能对圣经就敞开了，对圣经就感兴趣了。那当然我们同时啊，我们做父母的也都为孩子祷告。那您在给孩子讲这些或者是跟他一起读这些圣经故事的时候呢，那我们每次啊也要跟孩子一起操练，就着这个故事里面的内容呢，我们有一些祷告。感谢主，希望我们在引导孩子过程当中呢，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也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应付孩子的需要。问题，如何让孩子自觉的不说脏话，不说谎话？这个弟兄姊妹啊，你并没有讲到孩子的年龄，所以不同年龄的孩子呢，我们对他的方式也不一样啊。如果这是个小小孩啊，我们要记得这个小小孩呢，他在学说话的过程当中啊，他怎么会说呢？是因为他听来的。 他听到的他才能够吸收进来，才能够说出来。所以我们要记得孩子有吸收性心智啊，零到三岁潜意识吸收，三到六是有意识吸收。有的时候你看啊，我们随便讲一些话，好像是孩子懵懵懂懂的，其实呢这些都进到他里边了。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确保在他的周围环境里，首先是家庭环境里，没有人说脏话，我们尽量不说谎话啊，这是一个，就是环境对他的影响。第二个呢，如果是小小孩啊，他刚刚说一句脏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忽略法，也就是说他讲这个脏话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包括啊不要去笑，有的时候小孩子说了一句脏话，大人觉得很可爱去笑，我们不要笑，我们也不要马上发怒啊，就是说他这句话说了以后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这样子呢没有有趣的事情发生，可能就会让他逐渐的这个行为就减少，甚至就不说了，因为说了没有趣，如果说了有趣的话，引起别人注意的话，可能会鼓励他说的更多啊，这是第二点，用忽略法。那第三点啊，如果孩子这个说的频率越来越多了，而且他嬉笑觉得很好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讲规则了，让他知道神的小孩是不可以说脏话的，是不说谎话的，你说脏话说谎话神不许愿，妈妈爸爸也不许愿，在我们家里规则是不可以讲脏话啊，不讲谎话啊，这个要跟他讲。那第四点呢，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规则建立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学脏话学不好的东西学得可快了，我们学好的东西学得可慢了，所以呢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跟孩子一起带到主面前，一起祷告啊，如果说脏话了要向神认罪啊，向人说承认错误，那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有能力不说谎话，有能力不说脏话。那再一点啊，第五点大家要记得，圣经的话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供应孩子讲积极的话啊，讲美善的话啊，背一些这个圣经里适合孩子的经节啊。昨天我跟一个姊妹交通啊，他们做家庭时光，他的孩子就是背那些经节啊，比如说要与人友善呢 啊要谦让宜人呢，那这些经节啊，妈妈教给他，诶，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应用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孩子被一些神的话充满，被一些积极的正能量的有爱的这些语言充满的时候，那他讲出来的话呢也是友善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希望借着家庭时光，希望借着父母亲给孩子的这些储存呢、啊、给孩子积极正能量的诗歌圣经和建造的话呢，让孩子能够有积极的装备，然后他讲出来的都是善美的言语。那如果这个孩子是大一点的啊，大孩子的话，你要跟他坐下来一起来讨论了。大孩子讲脏话讲谎话跟小朋友又是不一样了，你要跟他坐下来把这个当做一个事情来讨论来交通，最后一起祷告啊，然后呢我们还定出解决的办法。问题，如何帮助孩子更深更主观的经历主？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们常常啊听弟兄姊妹讨论到说，在神家里长大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或者是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以后呢，他就说不信主了啊，说主不真实啊，这个是小的时候是妈妈爸爸让我学会的啊，我不信。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啊，里边真是很痛心的，那父母也是很难过的。可能这个原因呢多种多样的，但是呢有一点我们的确要注意，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主观经历主，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孩子不同的年龄他都有不同的需要啊，从出生就开始一直到我们建主，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需要，也有每个阶段的难处。那这个时候当孩子遇到难处遇到他需要的时候，那个就是主给他预备经历主的机会。所以 我们做家长的，孩子小时候不要什么都包揽，什么都帮他解决啊，什么事情都替他，孩子在外面受气了，我们替他打抱不平，孩子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包办，那这样孩子就没有机会来经历主了啊。我们前面也提过啊，比如小朋友怕黑呀、啊，小朋友跟别人打架了啊，或者是再大一点啊，他的功课遇到难处了，他跟老师有问题了，跟别的小朋友有问题了，再大一点，同学之间的关系啊，甚至跟弟兄姊妹的关系等等，这些当孩子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管他，我们一起跟孩子啊经过，但是呢，必须是跟神一起经过的啊，这一点很重要。有的人家长真的很有办法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帮助孩子解决，甚至是比较开明的一点家长啊，可能是跟孩子一起解决的。但是如果这个解决过程当中没有主在里边，没有经过祷告，没有他没有经历过祷告垂听，或者是没有经历过主一同来经历的话，那他是他，神是神，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意识的，孩子的每一个难处跟他一起带到主的面前，让他在这个难处过程当中能够经历主，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他跟主的祷告，经历祷告的垂听，也经历他这个是因为网球主没有答应他，也经历呢因为有一些罪他没有向主认罪，中间有隔阂了，所以呢主也没垂听。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孩子主观的经历主。那这个主观经历主呢，很实际的就是他在他人生道路过程当中的每个阶段遇见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是每个难处。问题：四岁九个月男孩，孩子从小就比较单独，比较少主动找小朋友玩，比较少跟小朋友建立非常亲密的感觉。问到关于交好朋友的事情，他自己说不需要好朋友，自己玩得很好。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正常吗？是否需要经常有些引导？四岁九个月啊，这种情形正常吗？当然不太正常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每个人他的天性是不同的。有的小朋友比较外向啊，很善于交往；那有的小朋友呢，比较内向，比较孤单，不知道如何交往。那这个呢，也要你要看你家里的情况，它跟遗传很有关系。我们说基因啊，天性啊，其实某种程度就是遗传。看一看爸爸和妈妈，就是弟兄或姊妹，你们两个哪个人的性格是这样的？可能爸爸就是那种不善言辞的人，或者是妈妈是比较安静的人啊。这个我们看一下，看的原因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哦，他可能是天生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孩子的这种行为的原因啊，并不是说哦，那这样子，哎呦，那随我就这样子的，哎呀，真是，哎呀，痛恨自己，我怎么能这个性格？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让你了解一下原因啊。那这是一方面，就是孩子是不是遗传的，是不是天生的，就这种天性。那另外一个呢，后天的习性对孩子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父母，我们如果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是一个对生活很有热情的人，对弟兄姊妹是一个敞开的，你家是打开的，很多弟兄姊妹进进出出的，好，很多叔叔阿姨，很多哥哥姐姐经常来家里跟他打招呼，跟他一起玩的话，那会改变孩子的性情啊。那另外呢，他四岁九个月，他需要有朋友，就是从孩子发展角度来讲呢，这个时候朋友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虽然他说，哎，我不需要好朋友，我可以自己做事。可能呢，他真是那种很有主见的孩子啊。他是因为有的特别的孩子，他需要特别专注做事啊。所以有的成功的人啊，所谓成功的人，就是他在某一方面是个天才，他在某方面成功。那这种人，他身上一个特质呢，也是孤独，因为他太专注一件事情了，他以至于呢，其他的都屏蔽了。有这样的人啊，那通常情形下啊。如果你的孩子并不是那种特殊的啊，特殊的天才儿童，或者特殊的对某件事情执着的，以至于对其他的事情都忽略的，如果不是这种孩子的话呢，那有的孩子其实他不知道怎么交朋友，他也不是不想交，他不知道怎么交，所以他宁愿自己玩，自己玩呢最安全，自己玩呢麻烦最少。 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帮助他引导。好，第一个，孩子要在教会生活里长大，这是很重要的啊。我的两个孩子我要做见证，他就是一出生就在神的大家庭里，好，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哥哥姐姐，有这个外公外婆，所以他是在这个大家庭里出生长大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开阔的孩子，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孩子。那另外一面呢，就是第一个，所以姊妹你要看这个教育生活啊是否正常。那另外一面呢，就是有意的为他安排，比如啊，他跟哪个小朋友他俩的年龄差不多，哎，他俩呢你估摸他俩可以在一起玩，那就可以邀请弟兄姊妹家的孩子来到你家跟他一起玩啊，这点很重要。他到别人家和他别人家到你家是不一样的，别人到你家来的时候他是主人，所以他的自信力就很强，而且呢他是一个主人，他会感觉很舒服啊，觉得很多事情呢他都非常有安全感啊，那他到别人家可能就不自在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呢，他容易 open， 容易把他的心敞开啊，接纳别人。所以我们的确啊，为孩子祷告，然后呢跟孩子沟通啊，问他，哎，你的好朋友是谁，你喜欢谁，我妈妈想邀请一个小朋友啊到我们家里跟你一起玩，你觉得你想邀请谁呢，也要问问他啊，他喜欢的小朋友呢，如果他邀请过来呢，他可能会主动的跟小朋友一起玩。好，感谢主，无论如何我们因为在教会生活里是要跟人建造的，从小我们不让他有这样团体的生活，这样跟别人一起能够配搭一起，能够调在一起这样的生活的话，他长大也会有难处的。因为我们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也是要跟人联络，跟人要交通，然后呢还要跟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最后我们服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亲和力，我们会不会跟别人沟通，会不会跟别人交朋友，会不会牧养别人，关心别人，我们会不会跟我们一同配搭的能够建造在一起，能够有好的顺畅的沟通，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呢，求主给弟兄姊妹智慧，让你的孩子能够在这样神的爱的大家庭里健康快乐的成长，并且能和他同龄的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快乐的成长。问题，请问3到6岁学龄前和上小学的小孩读经，应该是挑选性的还是有规律的读经？我记着我的孩子啊，3到6岁就是学龄前之前呢，我们主要的还是给他讲圣经故事啊，我们有一个教材叫圣灵的果子，那本书是不错的，里边有很多的圣经故事。再小一点啊，也可以一些性格的绘本啊，比如像当我是小小婴儿，还起初神创造，圣灵的果子，小明灯，这些都是和3到6岁的孩子来阅读来讲故事啊。这些教材我们是台湾福音书房都有出，我们这边呢这个学者福音呢也都有给它翻成简体字的，在国内也很难，也不难找的。那如果到了小学以后啊，孩子是可以读圣经的。那3岁以前，你说那经节怎么办，你可以，我觉得3岁以前可以选一些经节跟孩子一起背一起读啊，见仁见智啊，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经验。像我老二呢，实际他4岁以后他自己也读圣经了，但是主体的当我们爸爸妈妈或者是奶奶爷爷带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是在他们上小学以后，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说不要学中文了，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读中文圣经，所以从那开始我们就跟孩子读中文的圣经了。所以小学以后如果你从新约开始读圣经是可以的。问题，和孩子一起玩他们很愿意，叫他们先安静一起祷告却不怎么听，该怎样帮助孩子让他们认真祷告再玩？我感觉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服侍者问的问题，可能是呢这是在一个儿童班啊、嗯。那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孩子祷告是很重要的啊，但是祷告的时候要安静祷告，所以你不可以这个祷告那个人在说话，那个人在嬉笑，这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我们在美国啊，我们一般是在家里儿童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坐在地上。那如果啊，要是我们下一个环节是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是玩，如果是这样的安排的话， 那我们比如说小朋友唱完诗歌了，好，我们下面也祷告了，我要先提醒，先看一下小朋友没有预备好。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有小朋友东倒，有人西歪，有的人呢在说笑呢，有人在互相你捅一下他捅一下，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祷告。好，我们说好了，我们下面也祷告了，我们看看小朋友没有预备好，我们祷告要怎样呢？哦，好，我看我们的小脚长起来，我们的手怎么放？嗯，很好。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跟神说话，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小朋友，我们可以笑吗？不可以。我们可以说话吗？可以彼此说话吗？不可以的。我们可以你捅他一下，他捅他一下吗？不可以的。那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其他人可以跟着说话吗？可以不听他的吗？不可以的。好的，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其他的人嘴要闭上。我们把眼睛闭上，再把嘴巴闭上，把耳朵张开。然后呢，当听到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啊？要说阿们。好，所以小朋友记得了吗？好，那我们下面把腿放好，手放好，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先安静一下。然后呢，老师就先祷告。老师祷告完以后，有感觉的小朋友就可以接着祷告。好了，小朋友眼睛都闭好了吗？嗯，很好，我们安静下来。然后呢，你就开始祷告。好，所以必须有这个环节。好，我们不允许小朋友祷告之前嘻嘻哈哈的，然后说说笑笑的，然后你一个人在祷告，其实他人都不听，这是不可以的。好，小朋友祷告完了以后说，哎，非常好，我们都祷告完了，下面我们可以比如说玩什么玩具，可以进行下一个环节了。那在家里啊，如果在家里也是一样的，在家里跟小朋友说，我们祷告是跟主说话，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可以嘻嘻哈哈的，不可以说说笑笑的，你必须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吵，我们要听，然后我们要说阿们。问题，从小就告诉老大，主住在你里面，当你害怕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他会帮助你的。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妈妈，主耶稣在哪里呀？我说，他在你里边啊。他说，不对，主耶稣一直住在里边会很无聊的，我昨天让他出来跟我玩，他都不出来，你是不是骗我呀？然后我跟他说，风也是这样，你看不见他，但他一直跟你玩。刚好幼儿园有本书《风的作用》，他说，主耶稣是不是人呢？是男孩还是女孩啊？那他穿不穿衣服啊？他可以帮我考试吗？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一年问得特别多，我都不懂怎样引导他才好。感谢主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弟兄讲的神感，孩子从小就对神感兴趣的，那这个呢，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他。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从四福音开始给他讲了，甚至可以跟他一起读了，那里边四福音有很多的故事的，主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整个那个圣经的故事，圣经里边其实也不是故事了，我们说故事是说经文里边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读那段圣经了，然后把主耶稣他怎样承运的，去怎样在世为人，他的生活，那这个过程都可以讲给孩子听了。感谢主啊，你的孩子有问题非常好。那你没有讲你的孩子年龄啊，我想大概你说是幼儿园的年龄啊，可能是五岁以内吧，三四岁。那这个时候他好奇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关于主的这些经节，关于主的这些故事讲给他听，或者是读给他听。如果孩子大一点啊，跟他一起读这些圣经的内容。那这些圣经的内容呢，其实就可以回答孩子很多的问题。问题，我家孩子五七岁了，他很会顶嘴，而且有时候我笑下他的做法不对，他就动手打我。特别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呢，叫他读经、晨兴、呼求主、叠被子，做事情很拖拉。每天早上起来像打架，到学校我上班迟到，一个礼拜七天都这样，该怎么办？也有为这事情祷告。姊妹，感谢主，你首先呢为这事情祷告是非常好的。那另外呢，从你整个的描述来看啊， 你家里缺乏规则。比如说你的孩子顶嘴啊，比如说你的孩子你说你笑他一下，说他做法不对，他就动手打你。一个四岁的孩子，如果偶尔有一下你真的不该笑，你笑他了，他觉得脸面过不去了，他有就那种打你一下啊，还可以理解啊，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反应。如果这是个经常性的，他一不高兴，如果对你一点都不尊重，说打你就打你的话，我告诉你姊妹，这是不可以的。如果你不制止他这个行为的话，孩子四岁时候不尊重你，等着孩子十岁的时候他也不会尊重你，他二十四岁也不会尊重你。所以呢，要给他建立规则意识，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不允许的。那当然我们啊，孩子什么事情做的不对，没有做好，我们不要去笑他，我们不要去让他觉得本来他就没做好，你又去笑他，的确让他不舒服。但是呢，他动手打你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让他知道这个行为你是不接受的。那至于啊，你说早晨啊，读经啊，祷告啊，叠被子啊，事情很拖拉，这个也是要建立规则的，要对他有规定的，那也是有后果的。所以我是觉得姊妹，可能你家最主要的是从规则意识开始。问题：我有配搭所在的朝会儿童服事，因为我自己的儿子是四年级，跟他同龄的有六到七位，而且几乎都是弟兄。我们每周六有亲子活力牌，主要是性格的操练，借着带动唱，借着 PPT 来进入，而主日则是以云彩系列，交通旧约人物的榜样，背一个经节，但是感觉只是服侍者讲，好像儿童没有进上功用。请问在聚会中如何能让小弟兄小姊妹也能配搭进功用？有几点啊。第一个，你孩子四年级了啊，我们在做亲子活力牌的时候啊，你说是用带动唱啊，用 PPT 来进入，这个呢你也要看一下啊，每个孩子的年龄不同啊，他的兴趣点也不同。你看他四年级的孩子，特别是弟兄，你唱带动唱的时候，他们的兴趣是怎样的啊？我的感觉啊，四年级的男孩可能对带动唱不一定那么感兴趣啊。我觉得那个动作什么的啊，你看看他们感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实际不一定需要的啊，这是一点。如果他们感兴趣，当然感谢赞美主了，很好。另外一点啊，就是你在讲这些什么圣经的人物啊，其实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孩子应该是特别是四年级的孩子，他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可以进入的，而且他可以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分享的啊。那您是说只是你苦于呢这个服侍者在一直在讲，孩子没有进功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参与进来，那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检讨了啊。我们怎么能用引导的方法啊，让他们，或者是你可以分组，让他们一起读，读完以后让他们分享，你可以说预备几个问题让大家来分享来讨论啊，尽量少用这种一人讲动众人听的形式，多用多鼓励他们参与，也就是说通过小组讨论呢，或者是一些问题呀，然后他们的看法呀，把这个课呢可能就会带的活跃一点啊。的确啊，四年级的孩子特别是男生不太容易带啊，有的孩子他就不敞开，你问他问题也不想回答啊，的确是不容易的。那我觉得一对一的牧养很重要，可能需要家访啊，去跟他们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如果他跟你不熟悉的话，他跟你不敞开，他对这个内容也不会敞开。所以如果你跟他有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的牧养，他喜欢这个叔叔阿姨的话，他呢可能就更愿意分享，愿意进入，也更愿意进功用。孩子九岁了，女孩，孩子给孩子说了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对的，孩子只告诉我三个字，知道了，自己还是那么磨蹭，还和以前一样，说多了嫌我唠叨，说重了孩子不说话了，引导好像很难，真的求主怜悯。的确啊，九岁的孩子跟他沟通是不容易的，真的需要主的怜悯，需要很多的祷告。那同时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你的孩子在九岁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这样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在主里的牧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家庭时光和孩子在一起快乐的时光，也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呢 其实从一出生就开始了，特别是三四岁的时候，小朋友特别喜欢跟妈妈一起听故事啊，跟妈妈一起祷告啊，一起唱诗歌呀。你这些有没有做？如果真的每天有固定的时间跟孩子有这样的时间，然后问一问在幼儿园里发生了什么事啊，有哪些是神喜悦的，哪些是神不喜悦的，然后呢我们一起交通一下，一起祷告一下。如果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时间的话，孩子即使到了九岁跟你还是敞开的，有些事情是可以交通的，是可以一起祷告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这个家庭时光啊是非做不可的，从小就要做的，越往后呢越不容易，但是即使不容易我们还是要做的，跟孩子的沟通必须是畅通的，否则孩子19岁以后呢就更难了，所以现在9岁还是可以的啊。那感谢主，我们自己先祷告，祷告完以后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在你对你来讲，你这个事情不能不解决的，所以跟孩子约个时间坐下来谈一谈，把你的感觉跟他说一下啊。你告诉他，你说妈妈发现有这样的问题，那妈妈说多了呢你嫌我唠叨，重了呢你又不说话了，那我不说呢，说不说呢你还是一样的事情发生，我可以不说，如果你这些方面能够改正过来太好了，妈妈一句话都不用讲。但是现在呢就是这种事情还是继续发生，比如说啊，我们要求11点睡觉，可是你11点你睡不了觉，你一直磨蹭拖到后11点让你睡觉的时候，你说作业没写完。好，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拿出来，然后跟他听听他的感觉，你是怎么想的呢，让他说一说，我们讲到倾听嘛，听听他怎么说。那无论如何呢，这个还是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来解决，所以跟他一起来讨论解决的方法。很重要一点呢是跟他一起看看这个时间的安排，从你回来到我们睡觉之前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啊？我们列一列，他需要他的作业啊，他的课外书，他的复习或者是准备考试，这些主要的东西我们拿出来，我们把时间留出来。然后呢，当然你需要休息啦，需要吃饭呢，需要喘口气呀，这都没有问题，我们把时间一一安排下来。好了，那我们到11点我们规定睡觉了，就是睡觉。我们说好了，如果你因为前面的时间没有很好的利用，后来你时间不够的时候，那对不起，就需要睡觉了，你没写完作业也不写了，那你影响你的考试成绩，或者是老师会批评你，那你要承担这个后果。好，所以呢我们需要跟孩子一起过一过哈。那当然最后啊，如果孩子敞开，我们把这个事情也带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无论如何，我希望呢弟兄姊妹，你们跟孩子有这样经常性的沟通。所以我们说家庭时光一个礼拜一次，那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了哈。那除了这一周一次啊，很多家里都是妈妈哈，姊妹，那也有的感谢主，有的爸爸能够天天陪孩子有一点这样的交通，这都是非常必要的啊，非常健康的亲子关系，感谢主。问题：本周周三和孩子们聚了，通过邀请孩子的家长来吃爱宴，同孩子们建立关系，在和家长聊天的过程中，儿童家长觉得不知道该怎样教育自己三岁的孩子，觉得自己的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小孩子特别喜欢蹦蹦跳跳，吸引家长的注意力，家长的工作时间也很忙，做生意不知道该如何的教育这个孩子，也不知道该怎样引导专注的做一件事。感谢主啊，这个弟兄姊妹你已经开始行动了，已经和孩子们聚了，也和家长呢有联络了，跟孩子们建立关系，跟家长呢也建立关系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起头。那家长他提到他自己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啊，不知道怎么引导孩子啊，怎么引导孩子专注啊，这是一件好事，说明他需要帮助了。那我们就可以借机说很好啊，因为这个教育也不是一天就能成就的，所以需要一个时间，那我们愿意帮助。好，我们愿意提供帮助，我们要不要每周都可以来到你家里跟孩子有一点活动。孩子呢比如说他很活泼呀，喜欢蹦蹦跳跳是好事，我们可以带着他一起在户外有点运动哈。那同时呢这个孩子的专注力也是需要培养的啊，比如说培养孩子一个正当的兴趣啊，比如说 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讲故事啊，跟他一起做一些手工，我们看一看孩子他喜欢什么，我们从他的兴趣点开始，帮助孩子能够延长他的专注力啊，等等，我们可以啊，利用这个跟孩子一起这个儿童时光啊，其实就可以把孩子呢，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家长，让家长对于我们做这个儿童时光呢，能够扶持，而且重要的是邀请他也参与进来，因为他工作忙嘛，嗯，跟他说可能平常照顾不了孩子，那一个礼拜能不能有一次，好，我们一起来。如果家长真的很忙的话，那我觉得为了这个孩子把送回到家也是很值得的。问题，我家有两个娃，都是男孩，老大6岁，老二1岁9个月，老二还不会说话，但是他们两个经常冲突，老二经常会去抢老大的玩具，就算有一模一样的也要去抢哥哥的，老大觉得他辛苦摆好的造型被弟弟弄坏了，就直接打弟弟的头，而且很重，每次都跟哥哥说不可以打人，不可以打他的头，然后哥哥哭了，弟弟也哭了，然后我就开始批评弟弟，也引导哥哥说其实是哥哥弟弟喜欢跟你一起玩，所以才来打扰你，日复一日都这么说，然后时间久了就很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哥哥每天晚上回家写作业，弟弟总是跑过去掐他的腿，捏他的大腿，捏他的腰，然后呢屁颠屁颠的跑了，哥哥就会大叫大哭，因为老二感觉还小，不懂得表达，每次都跟他说他就跑。奶奶经常说你不乖我要打你，也有个小片子背着，老二非常喜欢爬高处，所以哥哥做的手工放得很高他也会破坏，每次破坏了奶奶都说有什么关系，你就再做一个就行了，所以老大觉得委屈。对于老二感觉还是缺少陪伴了，我自己上班早出晚归的，下班了就陪老大写作业辅导作业，没有怎么抱老二，所以每次冲突以后跟老二好好说，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说了他也不懂，听了也说了也不懂，他听懂了没有，奶奶觉得应该要打他，他才知道这是不对的，请问该如何协调这两个孩子的冲突。哎呀，关于这个类似的问题前面已经很多回答了，本来我都不想回答了，不过感谢主，还是给弟兄姊妹回答吧。这样子的啊，就是家里有两个孩子，感谢主啊，他们有机会可以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啊，这个是一个学习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成人的角色也很重要。你家里的孩子两个人的冲突，好感觉上冲突不断，很多时候都是老二去弄哥哥，哥哥的东西做好手工放在高处，他能爬上去把哥哥的东西弄坏，而且呢老大写作业他过去又掐腿又捏腰的。那你呢，你在这个里边的你讲几件事啊，你说他捏了腿以后然后屁颠屁颠的跑了，你这个词用的屁颠屁颠的跑了，感觉上你觉得很可爱，要不然你不会用这个词的啊。然后呢下边啊，你说奶奶呢还用了一个鞭子，准备一个鞭子，其实这个鞭子真的多余准备，根本是个摆设啊。然后你说下边啊，你认为你对老二陪的少了，抱他抱的少了，你早出晚归的，所以你里边觉得有点亏欠老二，因此呢每次冲突以后呢你都跟老二好好的说，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你不知道他听懂没有，然后奶奶说应该打他，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你家是没有规则的。老二的行为你觉得他小，但是你现在不制止他的话，你的老二以后呢会更很难管理的，必须公平合理。哥哥的东西在放好放高处他是不可以去拿的，他也不可以爬桌子爬什么的去拿，拿了他不可以破坏的，这个行为是不允许的。他爬的时候按理来说大人如果你看到马上就要他下来的，他自己不下来你要给他抱下来，告诉他看着他的眼睛问他手说不可以爬桌子，桌子不是爬的，而且哥哥那个东西做好的东西你不可以破坏的。为什么哥哥放到高处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很珍贵，他不想让任何人把它不小心破坏了， 所以你必须要制止这个行为，告诉他这个行为是不接受的。哥哥在做作业，他去捏腿又去捏腰的，可以吗？绝对不可以的。必须，姊妹，你必须要制止他的行为，马上就把他抱走，马上把他这个行为要制止住，告诉他哥哥在做作业，你不可以捣乱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偏心了。嗯，当然这个偏心啊，我以前也讲过，我的孩子小时候我也偏心过啊。但是当别人跟我讲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时候，我是有意识去改正。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公平合理的意识。如果你觉得陪孩子少了，感谢主，那我们就要改，你也需要改正。什么呢？建立时光啊，你的孩子小，这个时候要每天睡觉之前，或者是吃饭以后，反正要有个时间陪他，跟他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一起讲故事，这个不能少的。你可以用睡觉前，可以用吃饭以后，你可以呢哥哥和他一起，也可以单独，都没有问题的。但无论如何，这个时间你要拿出来。比如说啊，因为通常老二睡觉早嘛，那哥哥写作业你陪他一下，但是你不需要一直陪的。你陪他你说好，那下面我要陪弟弟睡觉了，要陪他去讲故事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跟孩子一起，老二一起陪他讲故事，陪他读圣经故事啊，或者跟他一说小歌谣啊，唱诗歌，也不需要很长时间。至少每天有10分钟吧，啊，这个时间是不能少的。那老二、老大也是一样的，也可以跟他有一点单独时间。那除此以外呢，一个礼拜至少一次的家庭时光你必须建立起来，这个是全家人在一起的，哥哥和弟弟应该是彼此相爱的。那这个气氛是要营造的，是在一个环境之下营造的，所以你们家需要建立家庭时光，啊，奶奶跟你、跟孩子、跟爸爸，我们一起来到一起，其乐融融的、相亲相爱的这么个环境、这么一个氛围，对孩子成长是非常有益的。就是关于刚刚那个前面那个问题啊，我再补充一点。我们一方面啊，让孩子这些基础的学科呢不能落下啊，不喜欢也要学，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的那个教育体制之下呢，这些是必须学的。啊，其实呢，孩子也是需要学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那另一面，如果孩子真的落下了，真的每一科某一科就是学不会，就是成绩差的话，也不能放弃啊。每个孩子还有特长，比如像我弟弟家孩子，他的老大，在国内呢已经也到了一个就是很普通、非常非常普通的学校。那这种学校呢，基本老师都把他们放弃了，所以那孩子也不学习。很多孩子都学坏了。那我弟弟家孩子，感谢主，他呢是很单纯的孩子，他虽然他学习很一般，但是他品格各方面还都是很单纯的。那他到了美国以后，诶，发现他喜欢艺术。其实他在国内也没有怎么学画画，他说他喜欢画画，那我们就扶持他。他经过了一年啊，他的画画开始还很慢，因为他这个没有这个基础，结果一年以后他作品做得非常好。那今年呢，他已经被加州的一个很好的艺术学院已经被录取了，他还等着其他学校的通知。那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其他的学科不见得好，但是呢，他因为他艺术很好，所以诶，他也能够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所以即使啊，有些孩子他可能某些科目不那么好，我们不能放弃孩子，我们就看他其他的方面有没有其他的特长，能把其他的特长神所给他的这些潜能发挥出来呢，哎，说不定他在这方面也有成就。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每个孩子都是神的杰作，都是神眼中的同人，都是同样重要的啊。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一定智商都是高的，他学习都是好的，也不见得啊。我们善于发现孩子的特长，然后呢我们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条件，让孩子能够在这些方面呢有所发展。